好，好感恩哦，今天是一个美好的礼拜天。其实我们要感谢主，在过去的整个周末的里面，神都恩待我们，对不对？我们前几天还在下雨哦，但是礼拜五我们的这个礼拜五的这一天就已经忽然之间天气就好起来了，阳光出来了，连我们的这个受苦节的这个聚会，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个 Good Friday 的聚会，也坐满了人在我们上面的教堂的当中，我满心的感恩。是的，这个周末昨天今天也是多么的美好和漂亮，让我们感受到主的爱是多么的奇妙，让我们知道他是生命的主，他给我们有阳光，就让我们知道他的复活带给我们生命里头有光明的美好的永恒的盼望，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就特别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就是主耶稣他复活的大能和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还是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要奔跑的，天天都在奔跑，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我们每一天都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跑。但是主耶稣的复活的大能怎样的来影响着我们，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记载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写给腓立比教会，也就是写给我们每一代的基督徒来看的。腓立比书就是保罗在最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自由的时候写下来的，就是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人家压迫他，反对他，甚至把他关在监狱的里头。但是虽然他身体在监狱里头，但他的心灵是自由的，还是来传扬主的福音，我们满心的感恩。所以就通过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我们的主他要向我们怎么样的讲话。首先我们发现保罗的话就是很出名的，他讲的很明显的一句话，他说使我认识基督还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保罗就是传福音的人，他去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去，这是多么奇妙的人生啊！他的人生是很传奇的，有困难的时候，有成功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他要告诉人家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的复活是一个大能的复活。所以他要让人知道，不但他要让人家知道，他更需要每一天都要知道这件事情，来更进一步的来认识这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的耶稣可能已经很多年了，每一年我们都在度过这个复活节，每一年可能我们都来参加一些有关于耶稣钉十字架或者他复活啊这件事情的一些聚会和活动，但是我们需要每一年甚至是每一天都要更进一步的尽心的来认识主他复活的大能，他怎样改变了你，影响了你。我觉得这才是很正确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复活的事实，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虽然很多人都说哎，这是骗人的，这是一个神话的故事而已，这是告诉小孩子的事情而已，所以到头来现在很多人听见复活节，他只想到什么，他只想到是复活蛋啊，整一些复活鸡蛋啊，巧克力啊，还有就是 bunny 啊，还有是什么 cross bun 啊，这所有跟吃的东西都有关系。但是我跟大家说，复活基督的复活是一件事实，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实。因为这件是一个事实，它影响了保罗，也改变了他的人生。不单只影响他，改变他，也影响了当初的教会，耶稣的门徒，他们忠心如意的来侍奉主，跟随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是一件事实。如果我们找一些资料，就马上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犹太人，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叫做Josephine，我们有些人翻译的约瑟芬或者约瑟夫，他是在跟主耶稣的时间不很远的出生的，在主后37年出生的。他父亲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们是个宗教的家庭的背景。但是这个Josephine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是大有学问的一个人， 所以连只是罗马帝国的皇帝都很重用他，他曾经任过三个罗马皇帝的顾问，就是因为他对这些历史的事情有懂得很多，所以他很多年来这个周士芬就收集了很多有关于耶稣的材料，因为他跟耶稣的时期也是很接近嘛，对不对？所以当时还有很多民间的东西他都可以慢慢的收集起来，是有关于耶稣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是会在很严谨的一些历史上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主耶稣的事情。虽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神是很奇妙的一位上帝，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犹太人，他写历史的人就把这重要的资料保留下来了。他写两本，尤其是两本很重要的书，一本是跟犹太战争，一本是关于犹太的古代的历史有关系的。他对耶稣的一生有详细的都写下来在这书上面，他详细的告诉人家有关于耶稣，他就借着童女玛利亚怀孕而出生的，然后也告诉他在世上他行了神迹，他也传了福音。然后来耶稣死了之后，这个耶稣的福音还是一直的来广传去，他的门徒还是很用力的来传耶稣的道。为什么？因为他说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的复活。诶，虽然是这样简单的好几句话，都已经把当时代的人是怎么想这回事，怎么看耶稣复活这回事，都很清清楚楚的写下来。所以就变成了我们研究有关于耶稣的生平啊，耶稣的历史就大有帮助。所以有些人说，哦，这都是你们基督徒的圣经里头说的。这我说不单只圣经是这样说，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的去研究一下，很多就是当时的历史的书也提到耶稣基督的事情。这个周士芬就是其中一个例，举一个例子。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真实实的一件事情，只不过很多人还不愿意来知道他、相信他。所以使徒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在福音书里头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在马太福音28章，就是记载耶稣在复活节的早晨他就复活了，他就复活了。当时人说妇女们还不知道，他还在坟墓里头找，但是坟墓里头是空的，没有这个耶稣的身体不在了，他们在哭，他们在伤心难过，说谁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天使就按照这个马太福音记载说，天使就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不要怕，不要担心，不要伤心。我知道你们是来做什么的，你们是来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天使说，他已经不在这里了，按照他自己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写得很仔细的，也很生动的，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也明显的告诉我们，耶稣是给人家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是埋葬了，但是他死后第三天就复活了，已经复活了，是已经发生了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历史里头的一件事实。但是这一件2000年之前发生的事情，却一直影响到如今，影响到整个世界，我们也深深的受到它影响。还有马可福音16章第6节也是讲说同样的形容，但是说你们不要惊恐，你们所寻找的了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诶，这里明显告诉我们，耶稣是有历史的一个地位的，因为他曾经生活在这个拿撒勒这个小村庄的里面。当时拿撒勒其实是个不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认识的地方，耶稣在哪边出生，在哪边在哪边成长。我们看见，诶，这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是真有其人，记载在历史当中的一个人。但今天如果你去拿撒勒就不一样了，很热闹，天天都有很多游客在那边，就是因为耶稣的生命影响了很多的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想一想，这个耶稣复活这个事实，这件真真实实的事情，它影响了你有多少，你受到它的影响有多少。 我们不是仅仅在讲一个故事，我们不是仅仅在传讲一个宗教，我们传讲着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神他差派他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做了伟大的事情，甚至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犯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又从死亡里头复活了，证明他是我们的救主。因着他复活，我们就不惧怕了，我们就有信心来面对着我们的明天。所以约翰福音二十章也是说，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这是约翰福音里头所写的，写得很好耶。这句话其实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首先他告诉我们耶稣必要复活，然后他要告诉我们耶稣是从死亡里头复活，这是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注意。第一，什么是从死里？从死里的意思就是死啊，就是再没有希望了。一个人死掉了以后还有希望吗？没有了啊！你再多的钱也没用了，再多的房产也没用了，再多的财富和地位也没用了，都回不了头的了。这一生是完全绝望的，意思就是从死亡里头，从人来看是绝望了，没有盼望了。但在耶稣基督却不一样，他在人看为没有盼望，在不可以回头的这个光景的当中，他竟然复活了，这就是他神奇的地方。因为他是神所差派来的，来做我们救赎主。还有第二件事情，他说必要，就是说一定要，这不能避免的。所以耶稣在这个可西玛利园的时候，他很辛苦很痛苦，他祷告说，主啊父啊，如果可以就把这个苦的受苦的杯拿走吧，但是不要叫我的意思，是叫神的意思。所以说必要的意思，没有死的地方我们就看不见主的复活，这是真的。如果耶稣没有死，我们就看不见他的复活。有些时候我们的主也把我们带领到一个好像是绝望的地步，当我们绝望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这一位复活的主。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的经验说，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反而他看见了复活的主。所以这是我们一种属灵的经验，就是在这里，基督复活的大能，它不单只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大能，显明出他是神的儿子，他神所差派来做我们救主的，这是他的大能，他的复活就是大能。罗马书也是使徒保罗他所写的，在罗马书第一章他就已经告诉我们有关于主耶稣基督。他说，按照人的角度来说，主耶稣基督是大卫他的后裔，对不对？他是大卫王的一个后裔，所以耶稣也有这个王的一个身份但是从圣灵的角度来说，他是从死亡里头复活，用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他是完全的一个人，但同时他也是完全的一位神，因为他是神的独生的儿子。但是他的复活就显明他是蛮有能力的一位主。当你感觉到你很软弱，弟兄姊妹，当你感觉到很失望的时候，请你记住，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的复活是大能的复活，他的复活的大能也可以在你生命当中做奇妙的事情，是你想不到的事情。正如刚才说，唯有在死的地方才看见主的复活。如果这些妇女们没有走到这个空的坟墓里头，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这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让我们知道，当你的生命或者人生碰到最困难的时候，请你永远都要记住，耶稣他是复活的主，他的复活今天还在影响着你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也是告诉我们说，他当时对着这些群众说，你们把他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但神却把他的痛苦解释了，解释就是把他释放了给他自由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给死去尽他，死亡不能把他捆绑起来，反而耶稣是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坟墓。这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他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就证明一件事情：死亡给他打败了，坟墓把他赶走了，撒旦也绝对的失败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句话，他说成了， is finished， is finished， 成了，这是成就了，成就了这个神的永恒的救恩这方面的意思。后来到新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就是这个启示录第一章，也是这样说，是复活的主亲自的说，让我们一块来念这两句话，一块来哦，一块来。
不要惧怕，我是那救我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感谢神啊！最近我们这个礼拜五的查经班不是也是在看启示录吗？我也看过了这一段经文，现在再看一次，我就发现耶稣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有三次重复的说他是活着的，他是复活了，现在也还在活着，也还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到今天他还是活着的一位主。今天耶稣也在我们教堂当中行走，他也在我们生命当中陪着你走，你知道吗？他不是死亡的主，而是活着的主，永生活着的主。所以三次里头告诉我们，他是活在我们中间。所以他说不要惧怕。你在困难当中吗？复活的主对你说不要惧怕。你在这个烦恼的当中吗？你听复活的主对你说不要惧怕。当你感觉到你走投无路，没有办法，没有方法吗？请听复活的主耶稣对你说不要惧怕，因为他还握在你的旁边，握在你的生命里头，也在你的生命的道路上，他陪着你走。感谢我们的主，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是说他已经控制了所有的一切，我们只管来依靠他，尽管的来依靠复活的主耶稣。那主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复活的是一件事实，也知道复活是一个大能，但是它怎样影响着我们，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重点所在。它怎么影响着我们？你如何的让主耶稣的复活影响着你，一直到如今，让主耶稣的复活带领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无论我们相信耶稣多久了，他还在影响着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实。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里头说，他说并且还要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表明他的性质。他说我要与主耶稣一同受苦，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与主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嘛？没有，主耶稣不像这个使徒彼得一样，使徒彼得后来给人家压迫他，把他杀害，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但彼得说不要把我好像耶稣那样钉十字架，我要把我的十字架转过来，我的头向下面，因为我不配好像耶稣那样钉十字架。但是他还是给人家钉十字架上而死，他是为主牺牲他的生命。但保罗没有，但是保罗他说我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我整个生命都归给他了，跟他一同受苦，无论再苦的苦难临到我，我都愿意来忍受来接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我效法他的死，就是心甘情愿的来为主来付出一切，就好像主耶稣一样。那就是表明说我们要认同主的死，我要跟他死亡来认同，我不但相信他为我而死，我还要愿意为他而死，我还愿意为主耶稣来付出我的一切，还愿意在人的面前来做主的永远的见证，不会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就退后，我不这样做，好像死亡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主已经为我们而死了，就是这个认同，就是这方面的意思。所以保罗后来就十一节里头说，或者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他一种信仰。即保罗的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这件事情做了很深刻的研究， 他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以及我们在耶稣里头也可以复，将来也可以复活，是什么道理？因为在罗马书第六章里头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差不多每逢我们有人在我们教中间接受洗礼敬礼的时候，牧师都会念着一段经文啊，我们一块来念着一段经文，一块来。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与他联合，这个重要的一句话，这与他联合，就是不再分开了，不再分开了。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世界里头，很多东西我们表面上是看是联合，但是真正来说还没有真的联合。我们很愿意联合，但是很多困难来到的时候就把我们分开了，对不对？常常是这样。但在主里面的联合却不是这样。在主里面的联合是通过圣灵的同工，以及我们在圣灵里头与主联合在一块，与他的死亡联合，也与他的复活联合起来。他说是他复活的形状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表现也像一个复活了的人，不再一样，跟过去的人生不再一样。过去是哪样，现在不是哪样，我有新的一个生命，新的一个生命的这状态，新的生命的一种氛围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头也说，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就是这个道理，并且叫我们与他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那就是说今天我们是站在主的面前来侍奉主的，因为他是复活的主，这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接受这个洗礼，就表明你是一个重生得救，也是在与耶稣同死亡，也与耶稣一同又复活过来，有新的生命的样式，是新的生命的态度，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的死，那么我们也没办法知道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是多大的影响。如果你知道耶稣的复活对你有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天天的求主的复活的大能力再一次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来帮助我们。所以当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你知道耶稣的复活大能今天还与你同在的。因为这里说我们是与耶稣一同复活，你看到这个字吗？一同复活，这一块的在一起的，不分离的，不分开的。然而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一同站在他的面前来侍奉他，弟兄姐妹。所以复活的大能叫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叫我们同心合一起来。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还是四分五裂的，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成为一家人，合为一，一块的来侍奉他。今天主题说复活的大能与奔跑的人生，我怎样把两件事情连接在一块了？刚才讲了很多有关于复活的大能，现在要讲下去耶稣复活的大能怎样推动我们继续的来奔跑我们人生的道路。人生不是总是在奔跑吗？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奔跑啊，去打工啊，做工啊，做生意啊，或者交朋友啊，建立自己的家庭啊，我们都是在奔跑啊，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退休了，很舒服了，但是你们还在奔跑，从加拿大跑到中国大陆，跑到台湾，跑到香港，哦，每年都在跑，都在奔跑，对不对？都还在奔跑的当中，但是在奔跑的当中，因着我们相信耶稣，他有复活的大能，那我们今天的奔跑不再一样，这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还在奔跑，但是不再一样的奔跑。我们还在生活，但是我们也不再生活的态度，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他还在影响着我们。你相信吗？你要相信。当你越是相信这回事情，你越感受到他复活的大能与你同在，跟你一起在奔跑你的人生。哈利路亚，感谢我们的主。 感谢我们的主。哥罗西书第三章就讲到这样的一回事，很重要的一句讲话，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这就是一种改变了的一种生活的态度。我们过去都是思念着地上的事情，这个世界里头的事情，对不对？思想着我们周围的事情的事情，我们很注意旁边人讲什么，很留心人家做什么，哪里有机会啊，哪里有一些方法，我们都很注意这些东西。当然今天我们还在注意了，譬如说哪里有大减价，我们马上去买东西，对不对？哪里的旅行很好玩了，我们就去，对不对？我们都做这些事情。但是更重要的，他保罗是更重要的，有一件事情过去我们没有做的，现在都要去做，那就是说要思念上面的事情，这主的事情，这才是一件重要的，我们是要思想的。因为我们的基督已经复活了，他还要再来接我们，所以我们在地上现在的生活就要思念这件事情啊，思念着主给我们的使命啊，他交代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做好了没有，功夫做够了没有，传福音我们传到了没有，爱别人我们要爱到没有，这都是我们需要信念的事情。信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纪念着这件事情，不敢遗忘，就是这方面的意思。我们做到了没有？哥罗西书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基督已经复活，也跟他一同复活，那么我们就要注意这件事情，要信念主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里头进一步的说，弟兄们，其实也包括姊妹们，应该说姊妹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一块来念一下，一块来。
弟兄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
我总是听见姊妹在读经，没听见弟兄在读经，所以他们说弟兄们，你们都听见了，那我邀请弟兄们你们来念，说姊妹们，大声一点，弟兄来念，一块来，一二三。
姊妹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得
的，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是姊妹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忘记的事情。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件事情，常常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八个字是多么重要，把背后忘记，努力的我们面前的事情，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因为保罗十二节说，我乃是要竭力的去追求，这就是一件事情。如果他说是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应该用怎么样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竭力追求。很可惜，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这一件事情上没有竭力，在许许多多事情上我们都很竭力的，都很用力的，很用功的，甚至不睡觉不吃饭，我们都很用功很竭力，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却是没有竭力去做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叮嘱我们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所以他说追求，就表示说我们通常只有渴慕没有追求，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人只是渴慕啊，在做梦啊，都渴慕这件事情啊，但却没有真是用计划去追求啊。我喜欢这个人还是不敢讲话，不敢告诉他，这是渴慕，但没有去追求。追求就是你知道我有这个渴慕的心，我就要起来，我要追求，我就要朝这个方向，这个目标我要前进，这是这个追求。保罗就讲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告诉我们基督徒，你们渴慕太多了却没有追求，你们渴慕太久了却从来没有去追求。有些时候我也感觉到很遗憾，就是我渴慕的东西也很多，我祷告常说啊，我盼望只要祷告很多，但是我祷告之后有积极就有追求吗？ 没有追求我，我只是祷告而已，就是科目而已，没有拼命去追求。譬如说我祷告盼望多一点明白神的话，明白圣经，但却没有追求去读圣经，研究圣经，去参加查经班，或者上什么圣经的课程，对不对？我没有追求，追求是你要自己发动起来的。所以如果你有渴慕的心，再加上有追求的态度，那就是我们人生奔跑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和动力。真的，我的动力在哪里？没有动力啊，因为你只有渴慕没有追求，所以我们没有，总是没有动力。我们常常受感动，但动不起来，心中有感动没有动起来，常常是这样。我们这是，所以保罗讲得很对，是追求，去竭力的来追求，就是这件事情。忘记背后，但是意思的原文的意思，你要故意把这些东西忘记，是故意的，不要让它自然而然的，不是的，既然有人的东西不会忘记的。他告诉我们，你过去的成功要忘记，你过去的自我满足要过去了，忘记它。你认为过去很成功吗？我比别人都厉害吗？忘记这些事情，你要故意的把它忘记。甚至你过去的失败，主耶稣已经宽恕你了，你要故意的把这些你个人过去的失败要忘记，不要让这些过去的失败捆绑你，把你拉倒了。你要知道，你要故意的把这些东西忘记，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了，他已经宽恕你，他已经接受你，这是主的恩典。刚才不是有诗歌吗？何等恩典，没有人可以给我们这一个恩典，只有我们的复活的主给我们何等的恩典。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这个字就是一个当时在比赛的人，跑步的人的态度。他快要准备跑步的时候，努力这个字的原文意思，一个人一只手伸起来站稳了，头向前，眼睛看着终点，但听见这个命令他就奔跑出去。努力就是这个形容这一种的态度和状态，一种心智，奔跑的心智。当然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为着基督来奔跑我们的人生，过去我们是为着自己来奔跑我们的人生，现在基督已经复活了，我相信了他，我就为了基督来奔跑我往后今后的人生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今天你是为着谁来奔跑？可能你说，哦，我为着我的儿子来奔跑啊，我为着我的孙子来奔跑啊，我为着我的家人来奔跑啊，我为着我所爱的人来奔跑，这都对的。但你知道吗？当你为着主来奔跑的时候，主耶稣他一定帮助你，以及你可以帮助和服侍你所爱的人。感谢主耶稣，这就是奇妙的地方。保罗已经告诉我们这一回事情，忘记他的背后，他背后多成功，他是个法利赛人，他多有权柄的一个人，但当主耶稣改变了他之后，他就忘记这些以前以为成功的事情，只有往前看，努力的用功的来奔跑基督的道路，向着标杆直跑。这是表示说他不是空空的跑，不是空跑啊，就是没有目的的跑，不是的，他是有目的的，一个标杆摆在他的面前。那标杆就是在这跑道上的一个终点站，人在一边奔跑一边看到这个终点站，就更让他的目标更加明显，跟他目光更加专注在这件事情上。耶稣他做了我们的人生的标杆，耶稣这个他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标杆，来为他奔跑，向着他来奔跑。无论我们的道路有多困难，但是目标是很清楚的。奔跑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断的跑的意思，不断的跑，不要停下来，不因为有困难来了你就停下来了，你就放弃了，或者是你就觉得啊，我没意思了，我不再跑下去了，不是这样。人生总是面对有困难的，有难阻的，但是我们在耶稣里头却是要不断的奔跑，就是 保罗给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不断的奔跑，无论他去到哪里他在为主奔跑，无论他面对怎么样的困难他为主奔跑。我们觉得人生，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很奇怪哦，有些时候感觉到神给我们的道路很宽大，哇，很豁大的，哇，有些时候扩大到你很惧怕，到底我走错了还是走对了，很怀疑我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吗，或者我要改变别的跑道。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也好像哎呦，都有很多吸引的东西放在我的前头，有很多东西要等着我要来处理，很多事情要等着我来面对，我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神力量来面对或者处理这些事情，以及我们好像我不能够专心，道路太宽了，太扩大了，不知道怎么样。弟兄姊妹，你有尝过这个经验吗？有太多的负担，有太多责任，以及把你对主的心都分出去了，没办法专心，或者是有太多的事情吸引你啊，诱惑着你啊，你不能够专心给我们的主跑在他的道路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面对的跑道好像是很窄小，窄小的地步很困难的，我的空间很小，好像我没有自由，我喜欢做的做不成，我不喜欢的做的还是要我去面对，还是要我去做，常常是这样很窄的，我好像没有自由，我不喜欢这样，但是神就是这样很奇妙的。但是无论神给你的道路现在是宽大的还是窄小的，那你知道我们都是每一步的奔跑都是与神在同工，与神同工，神在跟你在一块的。我读圣经我就发现使徒保罗的人生他有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神预备他，就是当他相信了耶稣之后，他本来是大发热心的要传福音，但人家压迫他反对他甚至要杀害他，所以这些门徒就赶紧的把他救了他，把他送回去，送到远方的，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在沉浸了很长的一段十年的时间神在预备他。但是十年之后这个巴拿巴就把他叫出来帮他一块来做传福音的事情。但是第二个保罗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是他最风光的十年，最成功的十年，道路很宽，他很多机会去传福音，坐船去到很多城市里头去布道传福音，建立教会，培养门徒，哎呦，他做得很大。这是第二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沉默的十年，安静的十年，但神预备他。第二个十年是神使用他，很宽大的道路使用他，自由的奔放。但最后的十年，第三个十年是怎么样？很窄小的，因为有人反对他，把他关在监狱里头，他失去了他的自由，他再不可以好像从前一样到处的奔跑来传福音。虽然是这样，虽然在这么窄小的道路上，他心里头却是很自由的，常常为主的教会来做祷告，这是很奇妙的。所以我看保罗的人生三个十年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人生的跑道都是这样的，有些时候给我很多机会，好多时候有些时候却好像没有机会，有些时候我们有很大的空间，有些时候给我们的空间很小，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与神同工，神与我们跑着，每一步他都跟着我们一同的来奔跑。你还记得在布道会当中当天不是我们放映了一段短片吗？对不对？这短片就是沙滩上的一双脚印，很感动人的心的故事哦。很简单的讲一讲，就是有一个人在沙滩上行走的时候，他发现有另外他看到自己的脚印在沙滩上，但同时他又发现另外一对的一双的脚印在他旁边。后来他知道这是天父与他同行，神与他同行，他就感觉到很平安很快乐。但后来他走到一段道路上很困难的，很难走下去的，他回头一看，为什么只有我的一双脚印在这里，天父的脚印没有了，不见了。他就抱怨了，天父，为什么在我最困难最难走的道路上你却不与我同走，不与我同行，你跑到哪里去啊？ 那天父后来就告诉他说，哎，孩子，不是这样的，你看，你再看一下，这一双脚印不是你的。天父说，是我的，是我的脚印。为什么？因为整个道路太困难了，我把你整个人抱起来，不让你的脚走在这个困难的道路上，这个脚印是我的，不是你的。很温馨。但很多人不知道，写这首诗歌这个故事的人，他是生活在我们 BC 省的一个姐妹，她所写下来的，她的生命故事也很感动人的，是以后我找机会再跟你分享。她就住在我们不远的地方，所以她所写下来的，但她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基督徒都听见的她所写下来的这个故事。在马拉松比赛的赛跑的人很多，但在过程当中困难也特别的多，对不对？起跑的时候很多人在跑啊，很热闹啊，跑啊。上个礼拜不是跑三温吗？有人去了，我记得哦。但是有人都是跑不完的，因为面对困难太多了，太累了，很辛苦了，受伤了等等，都是这样的啊。这就是现实的情况。我们基督徒的奔跑人生也可能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注意，在马拉松比赛跑到最后的一个人，最后的一名，其实他是最感动人的心的。为什么？因为他在完全没有希望的情况底下，他还坚持下去，坚持到底。他看见人家都跑完了，过去了，人家的台长鼓励他们，他还在后面后头在跑，但他没有放弃，他还在跑。其实我觉得最成功的是跑最后的一个人，因为他不放弃，坚持到底，这是很重要的。感谢我们的主耶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在无论在我们神今天现在把我们放在哪一样的跑道上，请你记住这件事情，是主与我们同行，主与我们同工。有个学校给他的学生告诉他们说，有五件事情你们要注意，是你们如果要成功，做一个成功的学生，你一定要注意这五件事情。第一， perseverance 就是要坚持下去，坚持的，无论跑到多么的困难，我们要坚持。第二是 respect， 就是我们要尊重，尊重你是一个人，尊重别人也是一个人，不要把人家比下去，不要把人家踩下去，你跟他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尊重。第二是 integrity， 就是说我们要正直的一个人，不要走歪了，不要走错误的道路，就做正确的事情。第三，我们要一个 diligence， 就是说我们要勤奋勤劳的来做事情，勤力的用功来做事情。最后是 excellency， 就是我们要很优秀的，很卓越的，就是做得最好的，朝着最好的目标去做。我觉得这不单只是对学生们说的，也说对我们每一个做事情的人，做专业的人，做父母亲的人，都是要这样看。所以这五句话都是提醒了很多学生，他们不单只要看重他们考试的成绩有多高，分数有多好，最重要是有没有生命里头的这个建造起来。这五件事情很重要，但是你知道吗？这五件事情加起来它是一个字，是一个字，对，这每一个字前头的加起来就是 pride， 这一个字，就是不是傲慢的意思，而是你感觉到很荣誉，很好，你感觉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好像你的。当母亲的，当父亲，当你看见你的儿子女儿他多么成功，在考试的分数上多么好，进入这美好的著名的大学，你就感觉到哇，我有一个 pride 在里面。但你知道吗？这是天父我们的主他赐下给你的，只要你用功，真的用功来做对的事情，神一定赐福给你。感谢我们的主的恩典。所以保罗最后就说，要得神在基督里头从上面叫我们来得的奖赏，在这里重复两句，得要得到。今天我们不要失去了，过去我们失去很多，因为我们的错误，我们损失了很多东西，损失了家庭的东西，损失了我们个人的健康，损失了我们个人的朋友。 但从基以后，在基督里头，我们要得他给我们的奖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奖赏是什么？当时他们比赛成功的人，不是给他金牌银牌，而是给他一个用一个桂冠，就是用树枝和花朵来编成的一个东西。用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价值，但在当时的人来说是奖赏，是一个荣誉，让人知道诶，这个人是多么成功，多么荣耀，还要把他名字要告诉所有的人，他是谁，他的家乡在哪里，都告诉所有的人，他感觉到很光荣。就好像今天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都站在台上，然后就奏出我们的国家的国歌，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荣耀一个事情。但你知道吗，雅各书里头说，最后当我们经过生命的奔跑的里头，有很多试探的，有很多信念试探临到我们的，但如果我们通得过这个考试之后，我们也得什么？生命的冠冕，得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圣经常常讲到得，所以不要再失去了，要得到它，要竭力的追求得到它。启示录最后说，你要至死忠心，耶稣就说，我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要赐下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复活的大能帮助你继续的来奔跑你的人生，奔跑不放弃。